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，但是呢，你看见它不是光是一棵树而已，这个树要完成父神的旨意，要完成农夫的旨意，要完成园丁的旨意，按时后结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然后这个世界就得着饱足了，世界就得着供应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从发苗，从开花到长叶到结果子，这里面是一个过程的。当然许多时候我们留恋，你看最好我们能在什么时候就能把它停住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幻想说，如果我们一生啊，你自己选选看，你要停在哪一岁。我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答案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答案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其实根据圣经按时什么时候它都是美好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应该像那个姊妹一样祷告，所有必须要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，每一件事都是主量给我们，他不会错，他永远不会错，因为那个手乃是钉痕的手，带着钉痕的手，那个手也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手，创造宇宙万有的手，那个手是大能的手，远远超过一生的手，那个手是钉痕的手，那个手乃是爱的手。所以我们的环境经过爱的测量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可能经过任何一件事情比神所量给我们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点，不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一切都是为着丰收，一切都是为着成长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要丰收的是我们的主，所以圣灵称他做庄稼的主。弟兄姊妹，他生下我们，现在他收他的庄稼，对我们每个人，神都有他自己的旨意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过就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就英文是 beautiful in its time, beautiful in its time。 现在你看见不在，就在那个时候是美好的。所以我们说一个婴孩在他婴孩时期他实在是美好的，到了一个母亲儿女成长了，他也成长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一段他回过头来讲是美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再说，玫瑰是有刺的，有神给我们玫瑰，神也给我们刺，不管在每个阶段都有玫瑰，每个阶段也都有刺。那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除非我们停止成长，没有痛苦了。伊丽莎永远是伊丽莎，他不会痛苦的，摆了那么多年永远是这样的。但是不，只要是生命它一定有变化，只要是生命它一定会成长。但是问题是，是不是一切都是为着丰盛的？是不是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像写诗，像这个歌中之歌一样，我们的主所得着的不光是佳美的果子，而且是新陈的果子，不光是有旧的也有新，新的是今天刚刚结出来的，旧是经过了寒冷的冬天，结果你看那个果子还在那里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要长大的。所以巴不得有，我觉得很可惜，就是很多蒙恩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一得救了他们就不见了，你再找找他，在路上碰到他，哎，好久没有见你了，为什么没有来，看不到你？他说我以为受了浸就是毕业了。所以很多人一受完浸他就毕业，再也不见到他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只是开始。所以巴不得呢，我们给主把那条路真的指给我们看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原来是经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和一个阶段。大家如果读保罗的一生，你会发现呢，保罗他一共写了13封书信，但这13封书信中间都是隔5年。比方第一组书信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，是在大概 是五六不不大概是五二五三的时候写的，大概五二五三的时候写的，主后啊。那么然后过了五年以后，第二组那么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，再过了五年就是罗马监狱的书信，再过了五年最后三本的提子书，所以很好很好记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四封书信呢，如果你仔细把它读一读的话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，这个整本这个帖撒尼迦前书后书啊，给我们看到啊，这个保罗他所帮助的教会乃是婴儿期的教会，刚刚生下来，刚刚得救，才不过三个礼拜，现在保罗对他们有话要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是个教授，保罗是个神学家，保罗是个思想家。他现在怎么帮助婴孩的里面的婴这保摇篮里面的婴孩呢？他能不能把教室搬来？他能不能把粉笔带来？他能不能把电脑带来？他不能，因为婴孩太小了，他刚刚生下来。所以呢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就说，保罗对他们像母亲一样用奶来喂他们。而且呢，像父亲一样叮咛他们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在父母的呵护底下，这个婴孩呢就长大了。所以这什么？这是保罗第一组的书信。那么到第二组是经过五年了，你看，这个生命经过五年以后，它很自然就不一样了。五年以后怎么样呢？你会发现说，在罗马书、在加拉太书临前临后，你看见说保罗把教会带到什么？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去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当你读贴前贴后的时候，保罗讲神的旨意，只讲神的旨意。但是到了基督的学校，他说神啊，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那么讲到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，那个心还听不懂啊。那么保罗怎么办呢？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你这个圣洁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他们问说什么是神的旨意，那现在保罗答案非常简单呢。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很简单。对一个婴孩啊，你不能够跟他讲大道理，你不能讲成圣讲圣洁就完了，你还不能讲因信成圣，他听不懂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贴前贴后，很明显的，他是神。这个保罗怎么说？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。好了，那么圣洁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会不会很抽象呢？不会。保罗接着就说：远避淫行。那么在帖撒罗尼迦那个败坏道德败坏的环境底下，保罗明讲的什么叫神的旨意？就是叫你们圣洁。那么后来再讲下去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身体你要看管好，你只要把你的身体看管好，能够远避淫行，成为圣洁，这就是神的旨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婴孩阶段，只要一个婴孩能达到这个目的，神说我的心就满足了，你就完成了神的旨意。所以神的旨意并不难呢，很简单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呢，保罗讲神的旨意要用很简单的话来讲，他不能抽象的，要具体的讲，这是一点。那不光这样，后来什么叫神的旨意呢？保罗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好了，旨意又来了。什么叫做神的旨意？要常常喜乐。你若不常常喜乐，你看见你这就不是神的旨意。愁眉苦脸不是神的旨意。不住的祷告，你看这是神的旨意。凡事谢恩，不要说今天这个天气不好的天气，不要说今天怎么这么冷，你不要忘记，它是冷是不错，但是你不要嫌它，好像是不好一样。凡事谢恩，不管什么环境，南风也好，北风也好，我们都能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神的旨意。所以对于婴孩来讲，他当然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对吧？当然要懂得。但是呢，现在你不跟他讲大道理不行的。但是到了第二组书信，就是五年以后，你看见五年以后，我再说，五年以后，所以你看见五年以后这个情形就不一样，因为他生命他水像水是流动的一样嘛， 所以你看，你如果你今天如果你在河床里面，你看这个河水流动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这个时候的水和五天前的水根本是不一样，它是动的。所以生命就这样，五年以后你看这个生命就长大了。现在呢，你看他们背着书包上学校去了，那么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保罗就和他们讲什么，就和他们不同了。你看在学校里面，你看见现在讲到福音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多数的罪和单数的罪。所以前面八章，你看见前面八章里面又分了两部分，五章前面部分讲用多数的罪，后面一部分讲单数的罪。那我们犯的罪，撒谎也好，这个不管什么样，我们这个贪心也好，我们这些罪，一个一个的罪就是多数的罪，像果子一样。但是呢，到了后面呢，保罗讲单数的罪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你到了学校里面，现在就不同了。婴孩不能分辨多数的跟单数，现在不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原来呢，我本来以为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犯了那么多罪，我撒谎，我贪心，我把这些作弊，我把这些罪加在一起，证明我是个罪人。但是后来你这个不过是果子，但是等到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我们这个人是因为罪人，所以才犯了那么多罪。所以现在你看，一个是果，一个是因。那么就在同样一段圣经里面，前面讲果，后面讲因。那么好了，今天罪要对付的，多数的罪怎么办呢？讲了主耶稣的宝血。那么单数的罪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个罪人，这个罪的性情怎么办呢？那讲到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是很有次序的，很有逻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不同了。那么现在讲神的旨意，是讲到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第二个节第二组圣经，你看见说因为他们长进的，现在谁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呢？少年人是在基督学校里面，所以他们背着书包上学校去了。好，等到你再过五年就是监狱的书信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就不同了。保罗所面对的以弗所教会也好，哥罗西教会也好，还有呢腓立比教会也好，你看他们是成熟的教会。现在我们的主曾经说，有许多话我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你们担当不起。所以可见神不是不能对我们说话，但是我们生命不够的，有的时候我们担当不起。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生命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现在我们可以承担那些话。所以请记得，保罗他老早看见，老早主老早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光已经给了他了，在大马色路他已经看见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这个帖撒罗尼迦他们还在婴孩期的时候，他们担当不起。然后等到这个哥林多教会、加拉太众教会，他们还是担当不起。等到教会再五年成熟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不光是婴孩，不光是少年，现在他们长成了，生命丰富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能够担当得起，所以保罗就把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给了他们，那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。那不止这样，保罗也把最深的经历给了他们，那就是这个，那就是腓立比书。所以想想看，一个最高的，一个最深的，通通给了那些，通通给了什么？在成熟的时候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啊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明显的第一组书信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春天，婴孩的阶段。到了第二组的书信给我们看属灵的夏天，那是少年的阶段。然后呢，到了秋天的时候就长大，就成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吗？这个树不光栽在溪水旁，不是按时候结果，怎么春天就开始有生命的气息，生命就开始发芽，到了夏天开花，你开花长叶，你看茂盛的树叶给我们看生命何等的丰盛的。但是这些花，这些美丽，难道是光给别人欣赏吗？不是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美丽是应该给别人欣赏，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所有的。